在座各位长官好，各位午安。那经过上一场的灾难之后，我现在终于正常了。那今天讲的是一个，其实这个话题已经讲很久了，只是说，因为现在企业还是需要面临到需要这样使用这样的solution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自助服务的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再次介绍一次，透过 Agile Pack 打造我们这些企业内部是有一些自助服务的一个自动化的方式。那今天这个solution呢，其实在外面的摊位出门口之后，右手边的云达的一个会上有这样一体机的方式，它都全部整好了，而且搭配我们的OMS 的收益整个都在这里面去做一个情境演示都会有。那各位知道在座各位没有用过 Agile 请举手一下，没有用过的其实还是有嘛齁。那没关系，因为其实各位知道，其实微软 Agile 发展到现在 Data Center 已经盖了超过23座以上，目前在营运的23座，大概已经比 Google 啦、FB 啦、Amazon 这些多了。那而且一直持续在这种投资，一直在持续在盖。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 Agile 的使用方式是方便、简单、弹性。为什么？我直接 user 直接点选下一步、下一步完成，但结束了。我一台 VA 一台 SQL Server 就出来了。可是对我们 IT 来讲，早期我还没有虚拟化的时候，我很可怜。API 一台 SQL Server 我可能要关台实体机 Windows Server 的2008、2012套，装完之后可能要请单位 fork。洗完之后开始装吸火，然后下一步完成，弄完到最后，我可能配局上我可能已经半天结束了。那对我来讲，哇，我现在这种 Apple 一天来一两张申请单我都还可以接受。可是今天呢，现在虚拟化的云端的发达情况下，一天可能不是一两张单，一天可能10张需求单。某个 RD 部门说我要去做一个申请，我要申请什么样的 VM， 要什么样的版本，什么样的 SQL， 我弄上去之后，对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大一个，因为我这样可能我一天工作，不停的工作做完，这十台 VM 干不完，我就不用做其他事情，不可能吧？所以慢慢的 ，Agile 的服务就出现了。那开始有企业在，我们就开始在思考说，那我是有机会把 Agile 上一些常用的服务搬到我的自家来去做使用，那所以会有一个 Agile Pack 的产生。所以他慢慢会把一些公有云上的一些常用服务，比如说像是 ICE 啊、PaaS、SQL Service 啊、Website 啊这几个常用的，把它搬到我们的私有云底下去做营运使用，而且可以做集中化管理的动作。那而且它可以提供一些计价啦、一些 automation 的服务在上面。那相对来讲，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没关系，谢谢。原本的管理者是 Agile， 是微软，所以其实你看不到管理者界面。那现在管理者变成是自家的，我 IT 自己当管理者，我 user 看到就是我平常看到的 Agile 的画面，差别在这边。那 Agile 上面的技术就会把一些相关一些服务啦、Web 啦、像是 ICE 啦、PaaS 啦、网路啦、Storage 全部都去给 IT 集中做管理，那使用者就真的是当一般的租户做使用。那好处是什么？我 IT 我只要负责维护我这些 infra， 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剩下的我全都是给我的租户自己去做自助服务。那到现在云端发展到这个时代，如果你还是每天翻 user 界面，其实很累，因为这种经验我大概在9年前就已经发生了，而且那时候一天需求单是20张需求单，一天可能20个 API 要申请 VM， 或者一次要申请10台 VM 这种，那我怎么做？以前很痛不欲生，虽然说有虚拟化还是痛不欲生，现在有 Agile Pack 就会比较方便、简单、弹性。那它主要呢会分成两个 portal。所以呢，我们的管理者管的是一些定一些计价啦，或者是 automation 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一些 resource 的制定就好。那 user 就看摆他的权限，摆不同部门，摆他的等级，去分说他可以用到哪些服务的概念去做。那当然底层还是用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啊、CNCF 或者我网络的部分，这下面全都是我们的微软的一个底层。那搭配像是我们的 Agile Pack， 就是我们那个 call 一个 portal 出 跟这些系统做接接，就可以死掉。大哥可以问说，那我 Azure 配合可以跟 VMware 整吗？可以啊，我们遇过 case， 我们外挂模组可以用 VMware 整进来，就可以透过它去补 VMware 的 VM 也可以做，所以我们 不限定于说我们只做自己家，别人家我们也可以做。那所以对我们来讲 ，IT 面临的就是这样的问题。第一个，各位平常有收到说，哎，我要申请什么样的系统要做测试，然后你要申需要升机器给他的，请举手一下。比如说要做什么测试系统啊，很多这种测试的 plan 这种的专案这种的，应该蛮多的嘛。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他们跟我申请这些测试机，通常可能我花钱买进来之后，可能是一台比较平一般的二 user 买进来之后，他用实际用时间有多长 ？Maybe 可能只有一天，可能只用一到一个小时而已，剩下的就不用了。那对你来讲是个浪费，对公司来讲也是个浪费，因为我要需要支付到水电、冷气相关的都要支援到，还要一些卡片去发了，还要给他记忆体，什么都要给他，那实在是太浪费了。所以我们利用虚拟化，我利用 Azure Pay 的方式，他今天要用验 ，OK， 坏没问题，我可以再用一些计价的方式。他自己的东西自己管，他自己的 resource 自己管。今天他只要超过，不好意思，你不能，我可以制定说，我今天就不能用了。你要再继续用下去，你要再申请VM可以，你透过流程去跟老板申请，老板核准过才可以。但是通常是申请到老板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多？你真的有在用吗？干嘛的？就可能就被退回去了。所以这是由下去减少说不必要的麻烦，那也可以简化我这些，让我 IT 更轻松。不要那么累，一天到晚做这些事情，做这些重复的事情，对你来讲是很没有 performance。那在老板眼中，你就是只是 provision VA 好，今天每天工作就做 provision VA 就结束了，所以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去，让 user 自己去用，我可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情。那所以在我们的 Azure Pack Portal 里面呢，我可以看到，其实我们 PaaS 网站云，还有 IaaS 就是 provision VA 的工作。那会有一些 service bus 是 for AP 开发用的，也会有一些虚拟网络。那这边虚拟网络指的是像是现在近年来谈的比较好像 SDN， 它对应到我们的 Azure 上就是其实是每个 resource group 或者是我们的 cloud service 里面的虚拟网络。它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内部网络，而不是对外的网络，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虚拟的假的网络。那也会有 PaaS 的 SQL server 的云。那为什么会这么做？除了 SQL 之后，还有买 SQL 啦，我们自己买 SQL。那 Oracle 可以克制，我可以另外克上去可以做。所以其实它可以很多的很非常弹性，让你可以克制你自己想要的一个 icon 在上面。那对我来讲，我会跟现在的旧有的 Azure Portal 其实长得一模一样。那各位可以知道我差别在哪里吗？各位可以看到，其实差别在于说，我一开始这里叫做，这是原本就有叫 Windows Azure， 那 Azure Pack 叫做 Service Manager Portal， 一个是地面端的，一个是天上的差别。所以对我来讲，我的体验是跟 Azure 上面的是一模一样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差异在。所以你如果习惯使用 Azure 原本的 Azure， 你使用到 Azure Pack 就会很习惯，只是差别在于说这些东西。这个系统是加在我家，所以我自己可以掌控，我可以掌控我的硬体，我可以掌控我的 resource pool， 全都可以做掌控的动作，把一些相关的监控啊，一些 resource， 我全都可以做细部的设定，让我们的使用者体验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我们来谈一下 IaaS 的部分。那在 IaaS 的部分，其实就最简单，就是我们把版本做好，然后最基本的就是，比如说一台 server 另外的版本就 provision， user 就被 provision 出去了。那第二种叫做 service role 的概念，就是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建一个 SharePoint 的 server， 我里面可能要建一大堆有什么样的东西，那所以通常不可能从头，我通常是从头建完嘛，那建完可能半天去了。我可以把这些服务的方式，这种服务的这种 VM， 把它建好之后变成版本的概念。那这是在 VMware 不太能做到这一段，那只有我可以做到说，我可以连 instance name 啊、细部的设定都可以帮你设定。所以基本上你跑一巡一台出去之后，它就开始咚自动做，包含了档案 copy 啊，当然一些自动安装，当然一些 install script 都自动帮你在底层做掉。所以 maybe 半小时后，你会来看你进一台 SharePoint server。各位也知道 SharePoint server 其实装 还蛮久，还蛮复杂的，还要相关一些细部设定跟参数。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方式的话，对你来讲还是很繁杂，因为其他的 AP 或者是相关的人员，你跟来跟你要验的时候，你还要另外去帮他装 SharePoint， 不可能嘛？我这个 portal 给你自己去制作了，我干嘛还要再帮你装？你自己来。所以这是一个方式做。那我直接秀给各位看哦。那这是我 Azure Pack 的一个 portal， 所以我今天有一个 user， 我现在一个自己测装的一个 user。那你可以看到，其实我自己有虚拟网路，那我也有 VM 的方式。那 Azure 建 VM 怎么建？我一个 standalone 方式，从我的范本库，比如说随便找台机器，说哦033D。下一步，来的给他一个网卡，几张网卡之类都可以再做细部设定。但我一台 VM 就跑运行出去了 ，user 自己去申请，就这样子就结束了。我不需要再透过另外的动作，也不需要透过额外设定，他就可以去做相关的跑运行动作。那我可以看到，其实我可以来看，他其实是跟我后面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去做接接，就看到他其实已经在做后续的 copy 档案的动作。那这时间会很久了。那我就不特别去等他，那我继续做后面的。那他做完之后呢，其实可以看到他可以做相关的细部的一些设定，比如说还要接其他硬碟啦，我要再做其他的相关的 config 都会再做。那包含了他上面是不是可以去看到说他一些 CPU 机体的使用状况，他的 IP 是多少，我使用的空间多少，使用几个 VM 接了怎样的 storage，全部都可以帮你找出来。那在一直在，因为它其实出的时间蛮久了，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透过 Windows Update 一直 Wrap 上去的。那以前呢，我们没有这个快照的功能。通常我们如果要快照，都是 User 来跟 Azure 谁谁给熊俊帮我做哪一台 VM 帮我做快照，现在给他自己做。但是我们不会，我们是无限制说让他一直快照下去，因为对你来讲，我的储存空间，我的 computing power 还是一个成本，所以我可以把我们只可以快照一代而已，你自己去掌控你的快照，然后我也可以做还原的动作，我也可以去做还原动作，但是就是永远只能一代而已，那你自己去定自己的快照名称，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完全让使用者自己去做体验，自己去做使用，我们只要负责维护好我的英法就好了。剩下你都当甩手掌柜，全部都给预设自己去做，除非他有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你再去帮他做处理，这样是比较有效的减少这些 IP 的 effort， 不要再做这些 routine 的动作。那第二个是 pass 的部分，那 pass 可能就像是一些 web cloud 啊，或者是 SQL 买 SQL 之类的一个部分。那它动作很简单，它就是把，比如说把我们 SQL server 做一个。把它直接接上来就可以，透过一个 SFQD 就可以接上，或者是买 SQL 就可以接了。那好处是说，其实客户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某个 API 某个测试专案的时候，他一定要 SQL 或者买 SQL， 那你通常在以往的话，你可能要有一台独立的主机给他一个 SQL server， 那这样上下去之后，你会发现我的测试环境中可能数百台的 IIS。加 V， 含有 IS 的 VM 跟含有 SQL Server 的 VM 数百台，那对你来讲是浪费你的成本，包含你的 computing power 的一些用电用水器都浪费掉了。那 Azure Pack 的 Pass 有什么好处？它帮你把我只要利用有效的资源，比如说可能利用十台主机做 consolidation 起来，我把它做集中化管理。那像去年我遇到一个客户的 case 是。它光是站台 ，IS 站台的 VM 就数百台，真的数百台，它是一个蛮大的公司。可是呢，它没办法，它现在在想办法把它全部做 consolidation 集中化管理，因为太浪费它的空间跟 computing power， 成本也非常的高。趁着一个机会，全部把 consolidation 起来，就可以透过它这样的方式去做，把整个 pass 全部做建立起来。那他怎么做的？其实非常简单，你各位可以，我直接秀给各位看就知道他多么简单。我今天我来一个，比如说某某人要跟我一个要一个 Web 上，我拿一个最基本的好了。我要一个 Demo 0330的 Web 上 ，OK， 然后后面是我的 Domain Name， 对不对？那你可以看到 demo 033的这个网址按下去，我就是一个干空的 IS 站台。那我要怎么去做相关的一些 our deploy 铺上去呢？怎么做？很简单，我透过像 Visual Studio 或者是一些 FTP 或者一些 GitHub 的方式，帮人把你的站台 deploy 上去就可以了。那好处是什么？各位如果用过 Azure 或者是有经历过像是江蕙的订票事件，它的订票网站不是在 Azure 上吗？那它怎么做？它可以做 scale 啊，所以你可以设定说，我什么时候可能高峰流量出来，可能是 maybe 是一个 promotion 的时候，可能是明天下午几点到几点，我可以设定一个区间，让它去做 scale out 的动作，所以它就在这期间帮你 call 了几台十几个 instance。那它后面会不会再看到一些 load balance 的导向啊 ，IP 流量导向就可以帮你导过来。所以对你来讲 ，user 还是感觉是在同一个站台，可是它其实后面是服务了十几个站台在帮你做，就跟 Azure 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可以有效减少你一些 web server loading， 但它又不是 web server， 它是一个 IS 算是一个站台而已。它其实可能 based on 后面的几台 server 上就可以处理掉，而不是说，我可能要整个十台二十台主机，或是十台二十台 VM 去帮你做这样子的服务的动作，其实不要。这样的话，方式对你来讲非常简单，而且它可以支援的程式语言的版本其实它有蛮多的，包含了 .NET、PHP，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一些 log 啦、要不要存下来、Sharky 啊、Certify、Domain 这些全部可以拉进来，去做细部的设定，那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你的站台。那其实它底层大概只有像我是这个 demo 环境，大概只有六台 VM 就可以把所有的 Web Cloud 建起来，因为它有一些角色啦，有 Load Balance 的角色，有 Worker 的角色。但是它建起来其实不会很难，但是相对来讲是简单的。比如说像最近的 case study 就是像群创方店，因为他们的站台就像我讲的，它可能也是数百个站台，每个研发都一个站台要做相关的服务。可是呢，我不想要弄那么多机器给他玩嘛，所以我就弄个几台实体机包一包起来，它就可以服务这数百个站台，而且它可以帮做 load balance 的机制，所以你不用说再去买一些 layer 3啊，或者是像 load balance 的硬体。不用，它直接就会帮你做掉了。所以对你来讲 ，Pass 也是一个选择。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方式，比如说另外一个就是 SQL Service 的方式，也是一样，多么简单。你看，我直接 create 一个 database， 然后披露我要的，比如说我的本命是。所以我 DB 就有一个 demo 033的 DB， 那我 AP 怎么去使用？各位可以看到，我可以直接把这个 connection tree 就直接拿去做使用 ，AP call 过去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关的 connection 联系，就可以开始做它相关的后续。那买 SQL 也是一样，也是一样，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create。只要给它对应的 credential， 我就可以在我的 MySQL 上面建立这样 credential 出来，我就可以拿去做相同的应用。而且你看，我前面我建的 MySQL Server 或者我 Web Cloud， 我基本上按打勾确定完之后，大概不到五秒钟，它就已经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马上就产生出来。那我要忘记密码怎么办？我可以去改我的密码，要不要我可以做删除，可以做回收动作。所以对你来讲，我的 AP 用多少关我事，资源都给你们去做使用的，我只负责管理我的infra，剩下的给 user 给 AP 自己做管理。那对 IP 来讲，我就可以去做其他的，比如说去监控啊，或干嘛做一些 routine job， 不需要再做这些额外的事情。那第三个其实就是。我们这样子搭配下的话，我们可以透过 Web， 我们刚刚前面 demo 是 Web Site Cloud， 那 Web Site Cloud 它可能是基本的网页，那我们其实有一些版本。那 范本我会搭配到资料库。那通常这样的方式，以前的传统做法是，我可能就一台 AP 主机加一台 DB 主机，然后一个 IS server， 然后去做 config。以前的传统架构是这样子做结束，就结束了。那现在呢，透过一个 server 的 cloud， 我就可以透过它去做不同的配送方式，就可以完成。我就不需要那么多台主机，那么多台 VM 就可以完成不同的应用系统，在不同的平台上面就可以做使用，所以其实它比较方便。那 Web3 Cloud 特别是它有一些共享跟保留的名词的。那共享就是说，假设你今天这个是一般的小型的 test， 那你可能准备个两台主机给他，那所有的100个站台、200个站台都放在这个 share pool 里面去，就是 resource pool 的概念，我全部放在这个 pool 去做使用，那再多也没有，因为你就是只能住在这里面。那另外一种叫做保留。保留的话，它意思就是会再留一些 buffer， 可能另外比较好的机器给他用，那留一些 buffer， 一些空间啊，一些储存或基底给他做使用。那好处是什么？可以做，我可以做像刚刚前面提到，我可以做 scale up， 然后我可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啊，或者相关的一些，比如说换板的动作。那怎么换板？那像这边各位看到的这个范本，它既有预设会有非常多的范本，所以如果我今天要部署一个 blog 怎么办？我点选一个 blog， 输入我要的账号密码，但就结束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我现在的 demo 环境中，我要做一个 website cloud， 我只要去像这样子的方式，从我的范本库去找，我有非常多的范本，你包含要 .NET 的啦，要是要像其他的什么 block 的，全部都可以，我觉得全部都可以去做下载安装的动作。那其实我之前已经有介绍几个，比如说像是这个位置不好。那有人说，那我程式上板怎么办？因为其实在 Azure 上，我的程式换板是一个按键，从 Stage 换成 Production 就结束了。那在 Azure Pack 发展到现在，也一样，跟 Azure 上的功能一模一样。我要做换板怎么做？我做 Swap， 我从原本的哪一个版本换到哪一个版本？要不要退回来？现在我要退这个版本已经被我换过了，退回来，我直接按打勾，它就自动帮你做换，一键换板。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能马上就换过去了。对你来讲 ，user 可能没什么感觉，只是程式的 switch 而已。所以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冲击在这边。那对你来讲，程式上线然后干嘛的？我也很方便，我不用太多的一些 effort 啊，我也不用说要去做什么，先公告停机啊，然后再程式放上去，然后再开起来，然后再给人同等测试再干嘛？直接不用的，我透过它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设定跟使用。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那前面谈到都是 user 端的嘛，我 user 端怎么去很方便的去 create 我要的 Web Site Cloud、Web Cloud， 或者是 SQL 买 SQL， 或者是我的 VM。那我管理者要做什么事情？接下来就谈到管理者部分，我可以去连接，比如说，因为我们可以连接 VM， 那我们现在等一下会示范是连接我的 CN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然后我可以去定义一些 plan， 定义一些使用量，比如说这个 plan 是399吃到饱的，类似399吃到饱的，它可以 provision 无限台 VM， 然后可以用几个 SQL， 可以用多少的机体，用多少 virtual CPU。那可能还有一个有限制的，它可能是某部门他自己的 resource， 然后你只是帮他 build 起来，让他可以去做自助服务使用，那它可能就限制说只能住10台 VM。你可以定不同的 plan 给不同的 user 不同的部门去做一个不同的分隔去做一个使用。所以它其实对你来讲，设定一次的动作就结束了，管理者就不需要再做额外的动作。所以 IT 管理人员只要做好什么事情，把 resource 定义好，定义好之后，我的 user 来去做订阅的动作。那不同的 user 看会有不同的订阅，就看你有设什么样的权限给他。订阅完之后，就可以针对他这个订阅里面服务，可能这个订阅只能雇 VM， 这个订阅我可能只能雇SQL， 这个订阅我只能雇 Web Cloud，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订阅的动作。它使用完之后，就会把这些资源威胁到我的管理中心，我就知道说它用了多少资源，看了几次的，就可以做这样的使用。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直接秀给各位看，在我管理者界面上，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非常多，包含了一些 SQL 买 SQL， VM Club、Apple Club。那我在前面谈到的是 Plan 的部分，所以我要去定义一个 Plan。那怎么做呢？管理者只要做一次的工就好。比如说，我设一个0330的 Plan， 它还有哪些东西？我要 Apple Club， 我要 VM Club， 然后我要 SQL， 买 SQL 就算了，我要计价。待会跟各位讲计价的部分。那没有什么 ADR 的东西，我把它加进来。那它其实不会很久。那我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 Cloud 部分，你可以看到我有 VM Cloud。那我管理者只要做什么事情？第一个，设定我的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机器，我有几朵 Cloud 加进来之后，我可以去做限制，我可以只开20台 VM。我只能吃掉我几扣，给不同的 user 嘛，可能有一些主管比较那个比较让他比较有方便一点，所以我们开的扣数就让他无限制。可是，一般的可能 user 我不想让他用到那么多资源，我就让他去做限制，可能10扣，我要用到多少记忆体、多少 storage、多少广度 ，IOPS 是要多少，我可以去做相关的管理。当然，像是有用 3.5/3VPN 的，我会做相关的设定。设定完之后，我去设定我的网络有哪几种，包含了一些 hardware profile， 就是说这个 user 的等级是可以用到，比如说它是 golden 的等级，所以它可以有4个 CPU、16G 的 RAM， 我就可以从这边去做定制的动作。然后我可以用哪些版本，我都会去做自己的定制。包含了我有没有做像是SharePoint 的范本啊，或者是 IS 范本，也可以在上面做相关的一个设定。我可以做其他管理功能，都可以在这边做细项设定。做完之后 save 起来，下面的一个 user 就看得到。那我们的 user 有两种，一种是当，比如说像这样子，我的 user 是可以做自己去来申请账号密码的；另外一种是我从我的管理者去加账号密码。那我是告诉各位差在哪边，这是一般的已经建好账号密码，就从这边登录就可以了。那如果我没有用过怎么办？这边的三样自己去申请账号密码，批好之后就可以做申请的工作了。所以你其实也不用特别帮使用者建，那你只要把这些 plan 建制好一些，因为我们的 plan 有分两种啊，你可以看到我们 plan 有分两种，对，可以看 status public 跟 private。Public 就是说我这些吃到饱或有限制的方案是一般的 user 登录进来，我就可以去做订阅工作。那private就是说私下用的，我可能机器比较好，我不想让一般 user 使用，我有私心我要自己用，就是我可以自己去 assign。private 就是我要 assign 给管理者，要 assign 给 user 才可以做使用。这样子差异在，所以做完之后设定完之后，我 user 看到就摆很不同的 plan。你就会有不同的看到的 view， 比如说我前面你答的，我可能只有 VM， 他可能只看到这个 VM 都去门寻的 network， 其他这些 icon 都看不到。那如果是给 icon 会本，可能就只有会本，其他都没有。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去做分权，让我们更轻松去做管理，而不是说一天到晚跟我要这些资源，不可能。真的是对我来讲是负担比较大一点。那所以呢，它的架构其实非常简单，透过我们的 Windows Server 就是 Hyper-V 加上我的 CN Center， 中间透过一个 SPF Service Provider， 就是所谓的我们透过 REST API 是一个公开的标准 API 去做 call 这些方选动作。那前端服务者入口网站其实就是我们的一般 user 的 portal， 就刚刚看到那个 portal 就可以完成怎样的云端架构。那相关的建制文件呢，其实在微软官方网站都可以下载 ，step by step 就可以做，而且这个 portal 是免费的，各位都可以免费下载去下载安装。那 CN Center 这些相关元件呢，我们也可以免费啦，我们可以试用180天，没有到免费，所以各位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做下载动作。那相关的资源啊，相关的一些安装文件，在我们的微软的 CN Center 的 blog 也都会有。教你怎么去做 Azure Pack 的安装、CN Center 安装都会有，那所以建制起来就会往上看。对人讲，你企业内部这样子使用，会有效减少你 effort。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要怎么知道说到底他有没有在使用？因为像我遇到一个公司的 IT 的老板就说，他配这些测试机给这些 user 去或 AP 或 RD 单位使用，他到底有没有在用？其实我不晓得。那是不是有一个机制可以告诉我说他用了多少？我好可以，比如说到底要付真的付钱，我不 care， 但是我要知道他一个月用了我多少成本，我可以做一个外挂的一个计价方式。那各位在我刚刚看的 photo 也会有，那我也会跟各位去做一个 demo 给各位看。那它叫做 Cloud Hoster， 它就是这间公司啊，专门去打我们这些私有云、私自建的那些私有云，帮你做 chargeback， 类似像 VM 的 chargeback 的方式。那现在这个是，当你测试是当然是免费下载，那它到达一定的量的时候，可能要另外额外的小小的收费，但是也不会太贵。那好处是可以帮你算出你现在的 GPU 机体、CPU 啊、VM、Web 所有的流量跟使用量，去帮你做计价的动作。那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可以直接做使用了。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帮你出报表。那对老板来讲，你就知道说这个部门到底有没有在使用这些我的私有云平台、我的测试系统、测试云到底有没有在做使用，都可以知道。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直接 demo 给各位看。我可以针对某个 user， 其实这边已经有了某个 user， 他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我自己这个测试账号，他目前到今年为止用了$687，那他当然也会出一些旅后。OK， 没关系，他可能有点小问题，好，没关系。他都可以出这一类似这样的 report， 告诉你说我的所有的细项是什么。在上面，其实刚刚上面的结果就可以看到了。我摆 CPU、摆记忆体、摆流量，就可以看到你整个使用多少的使用多少钱。那你就会知道说，到底这个 RD 单位到底都用了多少资源。那要不要charge或成本分摊，是另外算的事情。那当然，我遇过一个客户比较有趣的做法是：好，你们要借这些测试系统可以啊。你们部门出钱弄了四台 server 给我，我帮你预跑，这一设在 server 就给你们用。那你们怎么去玩我不管你，我只要把 photo 开给你自己去管理就好了。所以我只要做一次工，后面都是你自己做。这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去这样子选择，就要看你怎么去做使用。那当然，发展到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厂商有做这些 Azure Pack 的外挂，当然像是我们可以做 Team Member。就是我同一个比如说在 Azure 上，我一个同一个 Cloud Service 里面，我可以有很多人去做 SS， 他可以做 Team SS 的动作，可以做 Security 相关的一些 Third Party 的套件，都可以加持在这次的 Photo 上面。因为我前面提到过，它是一个壳，所以你可以壳很多东西，所以有些 Third Party 的套件可以刻进来。那这边提到的是我的 DPM， 那前面一个 session 也想到，其实 DPM。加上很用了，但是我可以做，就用 CN Center 家族里面的备份的工具，它可以躺在我的 Azure Pack 上面，所以我可以对自己的 VM 去做备份的动作，它可以排定说我要什么时间点去做这样子的备份，备份多久，备份周期是什么，怎么样的周期啊，保留几代的啊，要不要同时备到 A9 啊，用前提到的 I3 Backup 都可以这样子做。那这些环境呢，都反正都是给 user 自己备嘛，我就不用去 care 到这里。我 IT 只要把我这一个 portal 这些底层维护好就好了，其他动作我不用再去做维护的动作了。相对来讲是方便、弹性、简单。那这样就可以完成我的备份，也可以看到你备份占了多少空间，有没有成功都可以知道。那有没有其他家的？有，目前我知道还有叫 Aconis， 都有没有听过？Aconis 也可以卡在这里面，像这个就是 Aconis 的，它也是 Aconis 的 backup 在我的 Azure Pack 里面，所以蛮多套件 Azure Pack 上有蛮多套件都卡在这上面的。当然 Security 也可以，你的有没有要做一些 Firewall 啊，底层的那个 Application Firewall 里面也会有。那相对一样也是备份的方式，都其实 UI 都是非常的弹性跟简单，直接就可以做的。所以对我们来讲，都交给 user， 不用去帮他背了。我干嘛帮这些 RD 单位背他的 VM， 他自己去背，有问题他自己想办法。因为我已经把备份权限开给你了，你自己去做就好了。 相对来讲，我不要做到那么多事情，我不要承担这么多责任。因为如果你也坏了，他说你都没有做备份，你就倒霉了。现在我把权限开给你自己做，你没有备是你的事情，我们就避掉这些风险跟责任在上面。所以说，透过 CDN Center 跟 Windows Server 这样的 Azure Pay 就可以把我这些底层的 Windows Server 跟虚拟化的机器，加上一些我们前面看到的 Portal， 加上我的 Azure Cloud， 做一些自动化标准化设定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像长得像 Azure 的一个 Portal。 那它对我来讲是弹性简单方便，对我 IT 来讲是也是很弹性跟方便，对 user 来讲是方便弹性简单，所以可以让你用一个跟比如说某某公司的 Azure 一样，我可以在我自己家建这样子的一个 Azure。 所以你可以一下就是要透过 Windows Server 加 CDN Center。 那这下面这两个是必须要额外要买 license 嘛，这个是免费的，我们可以直接让你去做客制的动作。那以上是我今天这个介绍，谢谢各位。那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 Azure Pay 的部分，现在时间还有一点点，那有没有什么 Azure Pay 的问题？还是如果各位有空的话，其实外面的右手边柜台出去那边有一个柜子，就是云达柜子 QCP， 它有做这样的 Azure Pay 的一体机的方式，也可以去做，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它也是我们的合作伙伴，所以可以各位参考一下。如果你懒得装，直接就请他帮你 reload 进去了，你只要把这个 bus 买好就可以进去做使用，而且他帮你把效能相关卡逼格都做好，所以相对你就方便很多。那没有问题的话，今天的议程就到今天为止，谢谢各位。